各位洛杉矶的朋友，大家晚安。这样子介绍出台还真是第一次呢。以前我们要演讲，在台湾要演讲，就直接坐在台下，然后介绍完就跳上台上来了。那刚刚出场的这一刻呢，让我觉得好像是要演戏一样的，因为刚刚在后台呢还得要化点妆呢。我第一次演戏，好像是第一次要上台演戏一样啊。过去在演讲的时候呢，不需要化妆的。不过也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新奇的经验啊。那么不知道在场的这个听众哈，有哪些人是听了1300广播来的？广播节目上面有宣传啊，有听到哈，还是有好几位啊，蛮好的啊。因为第一次来到洛杉矶，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对我并不认识。那除了我们自己读书会的朋友啊，听过我的一些 CD 演讲的 CD 啊，那还有在这几天呢来参加过这个小型的讲座跟工作坊。那除此以外，大概很多的这个洛杉矶朋友对我都还很陌生啊。所以在进行我们今天的演讲之前呢，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啊。那我是从台湾来的。好，那在台湾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财团法人新时代赛斯教育基金会。好，那我是这个基金会的执行长。那么也不晓得在座各位是不是都听过许医师的演讲，有没有谁没听过的？他去年跟前年都有来到洛杉矶，好，跟一些朋友分享这个身心灵的理念。有没有在座的各位啊，有没有谁没听过许医师演讲啊？都没听过是吧？啊，也有好几位啊，都听过啊，都听过。没听过的举手。没听过许医师演讲哦。 OK， 哦，蛮好的。蛮好的，好，所以不是因为仰慕许医师而来的。好，开玩笑啊。那许医师呢，许天生医师是我们台湾的一位蛮有知名度的身心科的主任，身心科的医师啊。那他也是我们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那我们这个基金会在做什么呢？好，就在推广身心灵健康的理念，就是刚刚像明珠还有我们的 David 在介绍的啊，那大家大概有一点点的印象了。那我们这个基金会到目前其实哈是3月份才成立的，但是基金会之前是有一个叫做新时代协会，我们一直都在推广身心灵健康的观念。好，那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服务的对象，除了一些一般的这个希望能够得到心灵成长的一些同学，还包括很多的癌症的病人，以及身心症上面需要一些协助的一些身心的病人。啊，那在协助这些癌症病人以及身心上面有需要的一些朋友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确看到这样的一套身心灵健康理念真的很有效，而且创造了很多的奇迹。那我自己个人呢，就是很喜欢这一套的理念，大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都在研读，在研究这样的一个以赛斯资料为基础的身心灵健康观。啊，那我自己本身念的是哲学啊，我本来对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意义啦，对很多比较抽象形而上的一些思考很有兴趣。可是在我遇到许医师之后呢，我才知道这样的一个纯属个人兴趣的一个比较抽象思考的理念，竟然能够协助这么多人，同时在生活上的使用也非常非常的有帮助。所以这一路下来也将近有10年的时间啊，那我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在辅导这些病人，然后再带一些成长的课程。那一直到今年3月10号正式成立了这个赛斯基金会，那将我们要服务的一个方向更能够落实，以及很确立了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会朝3个区块来服务，一个是健康啊，健康这个发展呢已经有10几年的经验了。我们服务过的很多的一些癌症的朋友他们都得到了一个很棒的一个人生的转变啊。那待会我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在今年的5月31号在台湾呢，好，那我推出了一出这个舞台剧啊，舞台音乐剧 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刚刚呢出来的时候就仿佛好像要上演舞台剧似的。好，那我这出戏呢戏名叫做床戏，好，床戏。好，那本来我们要叫做美梦成真音乐会，后来想一想美梦成真如何吸引人啊，哦，还不如变成床戏哦。我看到很多人的反应啊，就哇充满了这个兴奋啊，哇有床戏可看了啊，这是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名称大概取得不错，我们是因应一个朋友的建议啊。可是为什么要叫床戏啊？因为我们想想我们人的一生啊，有多少时间是在床上度过啊，所以出生的床啊，甚至于我们新婚的床，后来病床生病了，在后来好，也可能在有些人的人生里面会发生捉奸在床，非常刺激的人生故事啊。那么参与这个床戏演出的每一位演员，他本身都是癌症的病人，而且对他来讲这是他这一生第一次上台演戏，好，都是第一次。那么这些癌友们怎么有这个勇气来上台，同时还把他自己的生命故事展现出来，好，这就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奇迹呀，奇迹。好，因为有四位主要的演员，好，这四位主要的演员呢，好，有一位是这个目前正在受着这个癌症的一个折磨的一个女孩，才30岁，好，他又复发了，本来是输卵管癌，好，那后来呢转移到肺，可是呢他后来开始在学习这个身心灵的观念的时候，他慢慢的开始来发现他的人生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生病。好，那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我在旁边陪伴着看着，好，那有一天呢他告诉我说他真的很渴望在舞台上当第一女主角。好，我就马上有一个灵感，我说好，那我们来演戏，你就来当主角，就让你来当女主角，这还不简单。好，后来呢又开始有其他的这个癌友们呢，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也非常的精彩，后来我就邀他们一块来演出啊，所以他们有点哈半推半就，而且碍于我的淫威之下啊，那他们不得不答应，所以我就把他们推到舞台上。那么在今年的5月31号啊，会正式的一个演出。可是告诉各位，我也是第一次来设计这样的一个音乐剧，对我人生来讲也是第一次。好，这个过程也是奇迹，也是奇迹。好，那刚刚这位女孩呢，目前好，她的这个肿瘤其实还在身上，可是她的人生开始慢慢在改变了，她开始知道她过去所追求的一些外在的肯定对她来讲其实是一种压力，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好，这个压力就是她不但好要求自己做得很完美，因为要博得她父母的认同，同时她也一直驱策自己要做很多的表现，学这个学那个学很多。可是他有一个问题，他只要好开始决定去学习什么，然后来证明他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他就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来打击他自己。好，那个声音就是我行吗？我可以吗？我做得到吗？各位，你有没有常常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声音？好，当你决定做了什么，好，当你决定要去学什么，可是你往往就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开始在旁边检视你自己，你会看看在检查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能耐。好，假如有一点点的闪失，没有做到如你所愿，他就会开始有一个声音不断的自责。所以这个女孩她真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她有一个很想要成为别人眼中很棒的人，可是另外一个声音会出来一直告诉他自己说我不可能，我没有能力，你别梦想了。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冲突里面，好，事实上就是他生病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很主要的原因。好，因为在我们身心灵的观念里面，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我们身体都在反映我们内在心灵的一些现象， 哈，你快不快乐，哈，你的感受如何，你的情绪如何，它都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面。好，那这个女孩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她不断地借由自己来觉察她自己内心的一个状况，同时呢也很积极地参加一些成长的课程。所以到目前为止，好，虽然肿瘤还在，可是她的人生跟她的一个心情已经比较稳定了，稳定了。所以我就鼓励她来当第一女主角。那么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她决定要来演戏的时候，她的心情又反反复复，突然有一天告诉我说她不演了。可是我已经帮她找了很多配合演出的人，好，连音效灯光，然后整个这个音乐配乐，甚至于专业导演我都找来了。可是她告诉我说她不演了，因为那个常常在批判自己的声音又一直出来，告诉她自己说，我一定演不好，我可能吗？我能当第一女主角吗？万一演坏了怎么办？好，所以她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疑惑。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告诉她，你非得要强迫自己好好的去面对这个矛盾冲突的想法。好，我告诉她说，好，我真的不在乎你演得好不好，可是我希望你好好的面对你自己先前做的决定，而且去看看你这个矛盾冲突的想法是什么。好，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断地鼓励他，后来他也愿意，而且同时还找了一个很棒的男主角跟他配合演出。本来这个男主角只是来帮忙搬道具的，啊，后来他的这个剧情需要，哎，他们两个就常常在这个闲暇时间啊，两个就开始约会去练习。好，那我不知道会蹦出什么火花。好，那第二个病人呢，那他的故事更是精彩了。好，当年他在美国求学的时候跟他先生结婚，他先生那个时候呢得了淋巴癌，好，博士学位都快拿到了，可是呢他因为很想要照顾他先生，瞒着他的父母亲，就嫁给了这个离癌症的这个先生。好，家人都不知道，可是呢他真的癌症就好了。回来台湾之后，好，他要生老二的时候，他的这个子宫跟那个 baby 婴儿同时长大，子宫里的肿瘤，子宫发现有恶性的肿瘤，跟他的孩子一起长大。好，那个时候医生一直觉得说这是很难得见到的一个症状，很难得见到的一种癌。好，那个时候呢他心里很大的恐惧，而先生告诉他说，当年你是怎么照顾我的，现在我一定对你不离不弃，除非你走了，否则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你放心好了。而这个女主角呢，她在她的生命故事里面，她当时在医院里，她已经把她孩子未来几年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她一直觉得自己恐怕出不了这个医院了。好，那没想到她呢婴儿呢长到大概7个多月的时候，好，医生就先把孩子拿出来，然后就开始帮他治疗他的恶性肿瘤。那一切都还算是顺利，所以人家在坐月子呢，他是在做化疗，其实身体备受折磨啊。那没想到也就出院了，因为他说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意愿，他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为了他的孩子，他一定要活下去。好，所以有一个这么样的坚定的一个心情，所以呢他的肿瘤治疗的过程都还蛮好的，一直到8年后，他的孩子8岁了，老二8岁了，竟然有一天发现老公外遇了，而且他的先生一定要跟他离婚。这个时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一个挑战，他是因为这样的问题来到我们协会里面寻求协助。所以当他来参加癌症团体的时候，事实上他的癌症是已经很稳定了，根本没有再复发，但是他心里的挑战跟痛苦难以言喻。好，那个时候呢还记得是在1年前，他的先生都还一直逼着他要离婚，用了很多的方法。好，当年在医院里面跟他讲的这些话呢言犹在耳啊。好，可是人事全非，好，可以想到他的心情。好，可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很痛苦的心情里面， 他开始要寻求答案，人生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好，所以当他来到我们这个协会，开始学习这一套身心灵的理念的时候，他慢慢发现自己，他这一生啊，活到现在，他都只为了别人而活。好，他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心力，都在为着他这个家庭，为着他的孩子，为着他的先生，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要什么。可是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发生，他才开始有机会好好的重新来检视他的生命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后来我鼓励他说，你是不是也愿意把你的故事来上演。他那时候很犹豫，因为他到现在其实还在保护他先生，不敢说他的名字，因为在台湾呢还算是小有名气，在小有名气，所以呢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他先生的名字。好，那我们就开玩笑说，你上台演的时候呢，叫你先生来看，假如他来看完这出戏，你才同意跟他签字。好，其实是有点想要鼓励他了，好，并不是说真的想用这样的方法。那么就在这一年多的过程里面，他非常的认真，他一直想寻求他人生的一个出口。那么真的，好，他的人整个都转变了，他开始从一个只是知道为别人付出的角色，慢慢的转变了，开始去探讨他自己的人生需要的是什么，他要如何协助他自己成长，走出这个困境。没有关系，这个手机的声音还蛮好听的，好，慢慢关没关系。好，配乐。好，那我们这个第二个朋友呢，好，大家知道吗，他过去的照片跟现在的照片哈，才一年多，判若两人，判若两人。他的女儿老大哈都已经国中了，那他第二个儿子呢就是8岁了。好，那他现在呢还没有签字，还没有签字，可是他一直不断地在调整他的心情，他觉得他一定要调整好心情，他才愿意去签字，他不要被迫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一直把离婚的事情搁着。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协助他怎么样去发现自己的力量，好，怎么样去借由人生观的改变来改变他的生命。好，他现在真的做到了，而且他非常的乐意到处去分享他的故事，不再是一个难以启齿的一个好像不足外人道也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好，那他也把他的这个癌症怎么好起来的过程跟很多人分享，所以后来鼓励他说，你也上台来演一角吧。哇，他的这个认真的个性始终未改，他马上自己还找这个戏剧系的学生来私底下教他怎么演啊。然后他每一次上台啊，他自己，我们让这几位的癌友哈，的这个台词都是自己写的啊，因为是演他自己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故事。那么他一上台啊，就要演出抓奸在床这个事情，而且是真的啊，他真的跟奸，他曾经在高速公路上追着他先生的车追了6个多小时，不敢下车上厕所，因为怕错失了，怕错过了。好，曾经疯狂的整个台湾到处去求神拜佛，就是想要挽回他先生的心，他自己都还是在国外拿硕士的学位。好，我们说真的说知识很丰富，可是知识有的时候对于人生的课题还真使不上力，还不见得有用啊。那后来呢，他经过这样的一些挑战的过程，来到了这样的我们这个新时代协会，开始学习身心灵之间的一个关系跟平衡，他慢慢的去找到他自己的力量。好，那他现在呢，我说看到照片他是很得意的，拿他过去的照片跟现在的照片一比啊，现在真是娇艳的不得了，而且呢他还去学了肚皮舞啊，整个这个腰身完全改变了啊。同时呢他还来到协会，还教一些癌友们怎么跳肚皮舞，而这个肚皮舞到时候会在台上演出。肚皮舞还不打紧，还学了钢管舞，还学了钢管舞，把女人的娇媚通通展现出来，过去她哪敢啊，这完全不是良家妇女的形象啊。所以她开始人生在转变，重点不在她跳什么舞，重点在于她勇于改变她过去不敢做的事情， 他勇于去突破他的一些限制性的想法。好，所以这位朋友现在是我们基金会执行秘书。好，他帮了我很大的忙啊，很有趣啊，这些故事。他原来在国外学的是这个非盈利组织的这样的一个什么科系啊，那回到国内来，他其实后来因为婚变的关系来到我们协会。可是当我要成立基金会的时候呢，哇，他就马上发挥他所学，而且他一直在国内还当过这个教育训练的老师，专门在安排一些训练的课程，现在通通都可以用上了。后来他常常在想，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我告诉他说，你就是为了此时此刻，你就是为了我们基金会要成立，你要把自己调整好，同时来到我的身边，来协助我把基金会成立起来。而我们这个基金会的精神，就是要把这一套的身心灵观念来推广给很多人知道，如何借由人生观的改变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来创造奇迹。他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例子，他现在身体不但健康，而且心情愉快。好，那在舞台上面呢，刚开始演出的时候，哇，那种痛哭流涕啊。好，因为他就是要演出他先生被其实没有当场抓到，可是留下了，在床上留下了他送给他的领带夹。从拿起领带夹的这一刻，锥心之痛啊，哭倒在地上。刚开始演的时候是真的哭倒在地上，结果我们在台下的工作人员也哭倒在椅子上，大家哭成一团啊，实在是很感人啊。可是现在呢，常常排演，我们常常一边哭一边笑，到现在他突然发现，在舞台上哭泣的那个人是他吗？在舞台上哭倒在地上的那个凄惨被抛弃的女人是他吗？因为现在他的心情完全已经不是过去的他了，人生充满了转机。好，那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个得了乳癌的老师。那他是一个在我们台湾里专门都在教一些资优生的老师，他的班上的同学成绩棒得不得了，是一个英文老师。可是呢，当年他还没有得癌症的时候，哇，对学生非常的严厉，是一个很多家长都要送过去让他被这个老师严格教导的这样的一个招牌老师。而他的孩子通通都送到学校去住校。那每一次到了周末的时候，他的孩子都急着赶快想要到学校去，想要离开他父母的身边，特别是他妈妈。他妈妈那个时候还没有体会到，只是觉得说，怎么小孩子一到周末结束了要回到学校都这么迫不及待。他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为什么。可是直到他得了癌症，他得了癌症之后，他发现，天哪，他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过去对很多的事情都放不下，都追求完美，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很好，当个好女儿、好妈妈、好媳妇、好老师，就是要把她所当的这个角色当到100分为止。结果问题发生在她没有好好当她自己，后来生病了。我们说生病就是对生命的一个抗议，对生命的一种抗议，抗议她没有好好照顾她自己的感受，把自己累成这个样子。得了乳癌之后，那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然后呢也来到协会学习这个身心灵的观念，他开始改观了。他才发现他过去是一个多么严苛的女人，难怪他孩子到了周末结束之后，恨不得赶快离开他的身边。因为这个妈妈呢始终在旁边叮咛着他孩子要用功向上，孩子的压力很大。可是后来他转变了，他能够对他的孩子表达他的爱，开始对他的孩子表达他的关心，也不再要求他的孩子一定要把成绩要把他们的表现那表现得那么好。结果很奇妙的，孩子开始跟他妈妈说，我可不可以不要住校了，我可不可以不要住到学校去了。然后他也懂得开始去拥抱他的小孩。那他的孩子就感受到妈妈变了，所以整个家庭的气氛变轻松了，马上改观了。那这次他也愿意上台演出，可是他也很冲突， 因为他是演出整出戏里面最劲爆的床戏，而且他先生也愿意配合演出。他一出来就穿着性感内衣啊，因为你们没有看到，所以我只好描述给你们看了啊，因为很精彩啊，穿着很漂亮的内衣出来，然后呢就开始告诉啊他自己写的台词哦，好，就说他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他现在要当一个好好爱自己做自己的女人，好，又跳又唱的。可是刚开始上台演出的时候还挺开心的，不到一个礼拜也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不要演了。好，我说要得忧郁症的人是我了，本来都已经安排好了啊，结果一个告诉我不演，那个又告诉我不演。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在台上那么三八的女人也是他，因为在他向来对自己的一个形象的建立是一个非常认真严谨有样子有形象的一个好老师，怎么这个老师突然在台上演出一个这么三八的女人，他自己说啊，所以他开始冲突矛盾了，他开始很冲突了。他说这样子我的学生看到了还得了啊。可是慢慢的也是透过一些谈话一些鼓励，事实上各位你知道吗，你绝对不只是现在你所熟悉的自己这个角色而已，其实你的内在心灵里面有很多的角色是你很想扮演而你不敢去扮演的，而不敢去扮演，因为你有很多的自我的规范，很多自我的要求自我的形象在告诉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那样子。可是你要问问看你自己，你活得开心吗？你真的很喜欢只当你现在所熟悉的这个角色吗？你要好好的问问看你自己。后来跟这个老师有一些谈话，有一些鼓励，我说其实你在台上的演出让我们好感动，因为你愿意开放你自己来分享你的生命故事，事实上已经鼓励了很多也正在这个疾病边缘挣扎的人。原来人可以有这么多的角色，有这么多的面相，原来人的内在有这么多的潜力可以开发，你绝对不是你认识的这个自己而已。奇迹从这个时刻开始发生。好，然后后来有一些谈话，因为他是我们的主轴啊，他是我们的重要角色啊，结果因为他的心情起伏很大，变得他先生说陈老师我要找你谈话了，我都忧郁了啊，因为他陪伴他太太的这个过程里面很花费心思，很花费心思。好，因为一路的陪伴，他也看到他太太的转变，从一个非常严谨、很严格要求自己的老师，转变成一个能够表达爱，好，对孩子表达关心，甚至于行动上的拥抱，他都能够做到了。所以他先生也松了一口气。他说，自从太太得到癌症之后，他们全家人都轻松了。这句话听起来很吊诡，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得了疾病，我们说疾病其实是真正生命的转机，疾病其实是为了要来创造生命奇迹而产生的。它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个不能改变的疾病。很多人听到癌症是很惊讶很害怕的，可是我在分享这些故事是要告诉大家，奇迹是这么轻松而且容易能够达成的结果，奇迹是每个人都能够随时随刻去创造出来的。那这个老师的转变，后来我们慢慢的来鼓励他他又愿意演出了让我松了一口气。所以我出国之前我心情其实是很紧绷的，我很怕我出国只要回国之后他们通通都不演了，我就麻烦了。那后来慢慢的把他们的这个把他们的信心慢慢的来透过一个自我的觉察，透过很多的鼓励，而他们都愿意来演出了。那么第四位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是70岁的一个吴老先生，他也在舞台上演出他的故事。他得了是肝癌，在2年前呢得了这个肝癌之后又复发了2次，就在半年前最后一次要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其实他的肝脏已经密密麻麻的都是肿瘤了。那么医生不敢告诉他只是告诉他的家人说要做好准备 啊，不知道那个下场，不知道那个结果会如何啊。那其实吴爸爸听，其实他没有听到医生这样的宣判，可是心里面七上八下的，他蛮难过的。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他其实也是因为朋友的介绍，看到许医师在做的这个癌症病友的一个支持团体啊，那也看到了《绝处逢生》的这本书，他就找到了我们协会来。那么在将近有一整年的这样的一个身心灵观念的一个调整之下啊，那他其实很用功，每一个演讲每一个课程他都到场，而且都做笔记，做得非常仔细，好，把老师们讲的话一句一句的写下来，然后回家再重新整理，把它整理成整整齐齐的一个笔记本。后来我就灵机一动，我说吴爸爸，我来帮你出一本叫做吴爸爸的加分簿，好，你有这么多的这些上课的心得呢，我们就来出一本来分享其他的朋友。哎，他就很开心。可是当半年前他发现又复发的时候，他非常沮丧，他就在想，我这么用功，我一直都在学习身心灵的理念，为什么还会生病，为什么又复发了。好，那个时候他很难过。好，那他出了医院之后啊，没有多久他就离家出走了，一个70岁的老先生啊，他就离家出走了。其实他心里面一直梗着一件事情，没有办法释怀。好，这件事情就是他一直觉得他的太太不够关心他，他一直觉得太太呢始终都不能够支持他。他一生啊，以前是为家里付出，结了婚之后呢，为他自己的家庭，为他的孩子付出，可是一直呢啊，他觉得说他的太太都不够了解，不够支持他，所以心里面很失落。因为他常常会建构一个画面，就是牵着太太的手在黄昏底下散步。好，你看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呐、啊。可是我们说得了肝癌，其实跟情感的压抑很有关系，很多的情感都压抑住了，不敢表达。好，所以吴爸爸更是这样的一个个性啊，很多的感情，很多的感觉都是压抑在他自己的心里面，不敢表达啊。后来呢，当他离家出走的时候，他真的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他想这次要是我太太不来找我，我就不回家了。可是呢，在他的一个人生观里面，这是一件好像是不负责任的事情。后来他还是不安心，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问我说，陈老师啊，我离家出走可不可以啊？我马上跟他讲，我支持你，你就离家出走吧，好，只要你开心就好。后来他就真的他就到山上去住了。好，结果当然他的儿女啦都表达关心了，都找到这个山上来了，好，还帮他把钱都付完了，好，然后也鼓励他的妈妈，哎，打电话给爸爸。后来两个人呢就在电话里面哭起来了，还比说谁哭的比较多。好，后来这个吴爸爸呢，他就开始知道说，其实他的太太也并不是他以为的这么样的忽略他，好，只是在表达上面不是他喜欢的那种方式，不是他能够认同的那种温柔婉约啊，或者说讲一些很关怀他的话，他常常是用反面的方式好来表达对他的关心。好，比如说天冷了要加件衣服，好，你只要好好的说你就穿一件哈，避免着凉。好，他期待的是这么一句话，可是他太太常常说，哎，你不怕冷着啦，你都生病了，好，假如你又冷到的话我很麻烦。各位，你有没有常常在表达关心的时候都讲着反话？有哦，很习惯，对不对？我们很难哦去直接表达关心的话，总是拐弯抹角，让对方猜不着你是关心他。好，这也很有趣哦，大家来想想看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好，后来这个吴爸爸整个过程啦，他开始跟他太太的一个心结慢慢打开，而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去表达他对太太的一些想法跟不满。当他决定要牵他太太的手的时候，他不管他太太会不会拒绝他，他就紧握着不放。他太太说很难看呢，他说我非要牵不可。啊，这个老先生真的开始为了他自己内心里面的渴望跟需要而采取行动。好，那他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在打开他限制性的想法。好，一个男人很不轻易的表达 感情，他慢慢的把他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心打开来，开始不断的表达他的需要。好，后来他也开始参加舞蹈。好，我们有一个叫做无意识的舞蹈。好，借由你整个人的放松，好，借由你跟着音乐的节奏很自然的开始律动，开始跳舞，很多的情绪会出来。好，吴爸爸只要对他有帮助的课程他全部都参加。后来我们鼓励他到舞台上来讲他的故事，好，就从开始答应排演，在台上讲台词的时候好像在演讲，一直到后来他开始可以放软，而且开始有一些真的在演戏的一个表现的时候，整个人柔软了。然后就在我出国的前一个礼拜，他去医院复检，好，心情很忐忑啊，好，不知道又会检查出什么。因为当初离开医院的时候，半年前离开医院的时候，好，那个医生告诉他说，还有只敢告诉他有一颗最大的4公分的肿瘤，啊，那希望他再到医院去检查，再做治疗，可是他拒绝了。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做治疗了，我再也不要到医院来，我要把我的这个时间用在我最喜欢的事情上面。所以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整整半年没有服用任何的药物，也不再回到医院了。因为他觉得来协会上课，参加团体，然后做他喜欢的事情，每个礼拜到山上跟太太重温旧梦，啊，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开心。他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个到医院去治疗的这样的事情上面。结果没想到，好，我出国前的一个礼拜，他很开心的来跟大家分享。他那天回医院去做复检，医生啊，左检查右检查，很不放心的告诉他说，你要不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好，要不要弄用其他的一个更好的仪器来检查一下。他问他说为什么，好，他听到医生这么讲，他又有点紧张了。后来医生告诉他说，因为怎么都找不到那一颗肿瘤，他说怎么都找不到，好，肝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一颗肿瘤了。后来医生就很不可思议的问他说，你吃了什么特效药吗？你有没有做什么另类的治疗？结果吴爸爸很开心的跟他讲，他说我吃了赛斯大力丸。好，那个医生也没听懂，可是他也懒得解释了，很开心，奇迹呀，好，他的肿瘤就不见了。这半年里面什么药都没有吃，什么治疗都没有做，他只是很认真的去思考他的人生接下来可以怎么样的活，来活出他的这个喜悦，活出他内在生命的活力。他只是在做这件事情，奇迹就发生了。好，那这四个主要的演员，他们的故事好，要即将要演出了。虽然他们很害怕，其实我比他们更害怕。好，我害怕什么？不瞒各位，我们在排演的过程当中都有录影，因为就怕是不是有人拖不到5月31号。那个时候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后来有朋友就建议我说，那么把每一次的排演都把它摄影下来，都把它摄影下来，因为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自我疗愈的过程，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过程。所以在每一次的排演过程里面，好，大家在分享心情，在分享他们再重复一次过去的一个痛苦的生命经验的时候，其实已经慢慢的在自我疗愈了，慢慢的在启动自己内在的一个活力，来改善他身体的疾病，改善他心里面的压力跟痛苦。奇迹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样子发生了。这四个朋友一直到现在，起码在我出国前都非常开心，都还很好，而且期待着演出。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排演过程里面，好，我一路陪伴着他们，我看到真的就像我们在学的身心灵的理念里面说，奇迹就是这么样自然而且简单的事。只要你开始相信你自己内在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潜力，你的人生其实是可以转弯的，换一个方向，改一个想法，你的人生的风景就会不一样。好，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在讲奇迹，对不对？如何来创造生命的奇迹？好，如何创造生命的奇迹，来走向最适合你的道路，来找到你人生最开心的方向。 那各位朋友，我真的很高兴，好能够站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奇迹。好，前一个月我都还不知道我来这里，啊，我会来这里，好，因为我很忙，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忙着处理这个基金会的事情，完全没有时间考虑到我来到洛杉矶要做什么，啊，只是说，因为我们这里也有很多这个赛斯读书会的朋友，那么我们这里的负责人 Charles， 好，他希望说我们也能够来分享一下台湾的这个读书会的经验，好，那我就在想，就是跟同学交流交流，很轻松的，好，那没想到一场又一场的工作坊跟演讲，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短短的几天，我也开始感受到很多人的生命开始在改变了。好，我是从纽约多伦多一路到这里，好，这是第三站。好，那在纽约多伦多在带这个工作坊的时候呢，也是看到才短短的三天，只要改变了一个想法，只要他的限制性的一些信念开始把它解除掉了，你知道一个人的轻松，整个脸部的表情都会不一样，整个脸部表情都不同了。好，我自己也觉得好惊讶，奇迹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在发生，只要你留心它，只要你好好的把你的注意力焦点活在当下的这一刻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里面随时随刻都充满了奇迹。好，假如你没有生病，你就不知道健康的重要；假如你没有得过过敏性鼻炎，你就不知道呼吸的顺畅多么的不容易。好，假如你没有得过胃癌，你就不会知道一个简单的食物能够进到你的嘴里好好的消化掉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各位，奇迹就在我们的身体的每一天每一秒的运作里面在发生。假如你的身体的运作有一点点的差池，你就会不舒服；假如你的身体的运作能够非常的流畅，有那么容易吗？你不需要学习呼吸，你就会呼吸；你不需要学习怎么去心跳，啊，你看你的心脏就会运作的这么样的好，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它们配合的这么样的刚刚好。各位，这都是奇迹啊！这都是奇迹。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注意力焦点放在我们此时此刻的自己？各位现在坐在这里，好，不管你人生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跟痛苦，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正等着你去解决，可是你在这一刻，假如相信你自己内在充满了这种能力，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潜力，你只要慢慢的去转变一个你的念头，等一下说不定你出了会场，你生命的奇迹就开始发生，你的问题就开始迎刃而解。因为太多的一个经验，好，在我协助很多像个别心灵的辅导，好，在协助很多病人的过程里面，奇迹就是这么轻松，轻而易举就发生了。奇迹真的没有什么学问，奇迹没有什么学问，奇迹就发生在你每一个呼吸里，好，发生在你每一个心跳里。你有没有好好的把你的焦点放在你自己的生命里？有没有好好的把你的焦点由外而内转移到你内心里面，去真正的了解你自己都在想些什么？好，了解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情绪是什么，你真正要的是什么？后来吴爸爸他不但要演戏，好，他同时也要在舞台上演出他人生第一出的钢管秀。他的肢体很僵硬，可是他愿意跳，好，甚至于也在学肚皮舞了。好，这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一个人生的经验，人生的经验正要从这一刻开始开展起来。只要你愿意把心打开，好，奇迹随时都在你的身边上演，太多的故事了。好，所以我今天好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好，这都是一个最好的安排。我自己也不知道，好，也不知道说，好，我今天站在这里要跟大家怎么样来说，要来说些什么，可是自然而然一开口就是了。因为太多的这些很棒的很鼓舞人心的例子一直不断地在我生命里面演出，他们的故事来协助我丰富我的人生经验， 同时我常常觉得不是我在治疗他们，而是他们在帮助我自己做了自我的疗愈。好，当我在写这个剧本，好，在把这整出戏串起来的一个过程里，好，我真的一边写一边在流眼泪。我好感动这些人，他们把他们的一个人生的奋斗这么勇敢地展现出来，而让我学习到奇迹就在你的转念之间，就在你的念头一转变的时候，奇迹就开始发生了。不管你是要改善亲子关系，改善夫妇关系，改善你的经济的这个状况，好，都很简单，好，一点都不难。我在想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好，等一下下半段来让各位提问题，同时呢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很快速的创造奇迹。好，那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好，这个灯照得好热。
那么我们现在就休息五分钟啊，大家想上洗手间啊，或者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门口有三片的免费赠送给今天来参加演讲的朋友们啊，我去拿一下让大家看一下是哪三片。